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佛陀的教诲四圣谛。那四圣谛呢，是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教法，也是我们一般说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所说的。所谓转法轮，就是说法的意思，也是佛陀第一次在鹿野苑呢成道过后，第一次到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啊，这位五位这个随从说法啊，说了四圣谛。那但是这个四圣谛呢，其实是佛所开示出来的方法，佛所觉悟的内容是他的基础啊。所以呢，佛陀的觉悟，我们说佛陀在菩提树下，他在他觉悟的那天啊，这个晚上呢，那第一个这个初夜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说晚上六点到十点这个时间呢，他首先呢是看到自己的过去生啊，自己是怎么样修行，慢慢的啊这个成就到今天。然后在第二个这个中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说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段时间呢，他看到其他人的过去生，如何呢，造恶的人呢得到恶报，行善的人得到善报。所以从这里呢，他了解有所谓的一个因果的法则，善因得到善果，恶因得到恶果。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呢，他更进一步的觉悟到呢，宇宙的万物呢，其实都是因缘条件合，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性，而且他们是无常变化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那因为他的觉悟，他了解到一切事物呢，不管是活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生命，都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那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也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那在这个缘起无常之流当中呢，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啊，也就是因果的法则。所以世间的一切，它是随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但是在这个因缘条件当中呢，它要流到哪一个方向呢，其实是随顺一个因果的法则，善的会朝向好的结果，恶的会朝向坏的结果。那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所体证的一个真理，所以他对世间的一切呢就非常的了然，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为什么那个事情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对他就成为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不像我们呢，我这样子做好不好，等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心里不清楚，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犹疑不决。但是佛陀呢，一切是那么明了。那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呢，佛陀知道说所有的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个众生其实都是缘起，只是在被无明所束缚，被无知所束缚，然后呢在盲目当中呢不断去寻找快乐，又用不对的方法去寻找快乐。所以他觉悟过后呢，他想要帮助众生。那首先呢，他就到鹿野苑去，这个因为在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过程当中，那有五位这个随从啊，就是净饭王他的父王所这个派遣的一些军士呢，后来有五位留下来跟他一起修学。那这五位呢，一直跟他一起修学，包括修学这个修持这个苦行。那当这个悉达多太子佛陀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他也修苦行，但是呢，后来他觉得这个方法不通，所以呢，他就决定行中道，也就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他就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 啊、做这个气，这个滋润他的身心，让他身体呢恢复体力，然后呢他就到菩提树下呢去这个静坐，放下一切的这个杂念，心专注澄清，而让他觉悟了，且透视了宇宙的真相。因为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很这个一直在变化当中，但是它的本质，它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只有在心非常沉静的时候呢，才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那佛陀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而得到了觉悟。当然也不是说佛陀只是靠他在菩提树下静坐而得到觉悟。如果我们说啊，因为他是选这一棵树，然后他是这样子做，所以呢他觉悟，那你也去那个找那一棵树，然后也这样子做，看你能不能觉悟。所以呢我们常常很容易的非因即因，就看表象，没有看到内涵。那但是呢佛陀他之前的很多思维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离开，他在还没有离开王宫之前，看到众生与众生之间的这个互相残杀，以便得到自己的利益，包括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互相的残杀，为了能够自己的得到自己的温饱，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他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为什么我们制造了一个这样子，这个这么多斗争的一个社会，这个是他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希望平安快乐，为什么我们的心却充满着这个躁动？当这个事情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想要打人。一方面我们又很想幸福，很想平安快乐，每一个人也都想平安快乐，但是我们又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这个做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再看到人经过生老病死的那一种痛苦，尤其是死亡的那一种痛苦，大家对亲人的离别的痛苦，他也感觉到为什么人生是这样子呢？这么的无奈。所以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他如果没有这些思维，他去静坐，他心静了，他要觉悟什么？就是有这一些思维做基础，在他这个离开王宫，从他在王宫到他离开王宫，甚至在修苦行的阶段，其实他的大问题都一直在他脑子里面酝酿着，一直在寻找答案，但是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当他心静下来，把所有的问题，这个杂念放下，心沉静的时候呢，非常平静沉静的时候呢，他觉悟到他这个透视了这个宇宙的自然的法则，才了解到说人的苦恼是从哪里来，人为什么会苦恼，所以就因为这些才制造出了一个这么烦恼的社会啊。那所以呢他了解到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的无知而来，都可以改变的啊。所以在他体悟了这样子的真理过后呢，他要告诉我们如何的修学。如果他告诉我们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缘起的，那这个对这个善根深厚的人，根性利的人，可能他们也可以了，听了马上就点到重点哈，然后他能够觉悟。但是一般的人不见得就能够知道说，好，你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和这个因缘 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离散而灭。舍利佛听了就觉悟了，我们听了呢，说师父你说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对一些人来说呢，佛陀就要把它转变成一种这个次第的方法，包括对一些人，比如说跟他们说这个造恶会得 恶报，行善会得善果，有一些人也说那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做？所以佛陀也是只好制定戒作为一个规范。所以对那些还不能够真正了解因果法则的这个比较能够彻底的了解因果法则 的这个整个法则的这个运作的方式的话呢，那就自戒给他，你就跟着这个，至少呢你不会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因果法则其实也是建立在缘起因果的，这个五戒也是建立在这个缘起因果的法则上。所以同样的四圣谛，四圣谛呢其实呢，所以缘起因果的法则呢是理论，是它的，所以在一些人说佛法有很多的哲学，其实这个就是理论的基础。那依这个理论的基础呢，佛说四圣谛法，所以四圣谛法它也包含了理论，但是也包含了实践的方法。所以呢所以缘起呢，缘起因果的法则呢是佛陀自悟的，自己觉悟，他觉悟的这个的这个法则。而四圣谛呢是他为他人说的这个法义，但是它的基础建立在这个因果缘起，就是因缘法上。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什么叫做四圣谛？四在那个四相，那谛的意思呢就是真理的意思，真理啊，真理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做四圣谛呢？圣呢就是圣人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这四相，这个四个真理，四谛，谛是真理嘛，你们知道真理哈？那真理呢，那所以四个真理，这个四个真理呢是唯有圣者，就是觉悟者呢才能够真正体认到的。那这个能够真正见到这个真理，所以叫做四圣谛。所以这个四圣谛就是这四个真理是唯有这个觉悟能够破我执，然后能够透视宇宙真相的圣者能够真正透视这个真理。那同时呢也说明呢这一个任何要成为圣人的人呢也必须要了解这四谛才能够成为圣人。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圣人，你想要能够转凡成圣，从凡夫能够不断的提升到成为圣人呢，那你就要你能够透视这个四个道理的真实意义的话，那你就成圣了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叫做四圣谛。那四圣谛的内涵呢，我想在座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那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呢，这个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苦啊，那凡夫呢就有苦，没有苦谛，因为我们没有觉悟苦的真理。圣者呢 有苦有苦地啊，他们能够聊透视这个苦的真相啊，苦的这个真正原因在哪里啊？所以这个苦呢，第一个，这个四圣地佛说法呢，非常的有技巧啊。首先呢，他把这个他说明呢，这个因为这个佛陀为这个五位随从开示嘛，那首先呢，他要说明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有不圆满之处，所以这个苦呢，啊，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就是，就是天天要愁眉苦脸。你说没有啊？我看大家都很高兴啊。那这个苦呢，其实它有更深的内涵，当然有包括我们生病的苦啊，啊，这个老这个身体败坏的苦啊，啊，这个遇到困难的苦啊，啊，但是呢，它的内涵还包括的更多啊。所以这个苦这个字呢，有时候会给一些人一些误解，以为说佛教很消极，人生明明就有很多快乐啊，为什么偏偏要讲苦呢？其实佛陀并佛陀说人生是苦，他并没有说人生没有快乐，这个是你们要了解的。他只是说人生是苦，对不对？他也没有否认说有一些快乐啊。所以但是很多人常常就说为什么说人生苦，其实他也没有说人生没有快乐啊，只是说因为我们太执着于快乐了，他已经不需要告诉我们说人生有快乐啊，所以他要特，然后我们太执着于人生是快乐，但是偏偏是有一些不圆满之处，然后我们常常呢就是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就说其实没有苦的，人生是快乐的，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也还是说很苦啊很苦啊。考完试说没有啊，人生很快乐。对不对？所以呢，快乐也不是永恒的，你快乐的两个星期然后又开学了又苦了。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人呢本来就倾向于染着于快乐，而且过度的染着快乐已经给我们从过度的染着当中又产生了苦，所以佛陀已经不需要去强调说人生有快乐，而重点就是说要了解到人生是苦，从这个苦能够透视的话，你反而能够得到究竟的快乐。那所以这个苦呢，在佛经里面呢，所以佛他说法呢，他首先先把这一个大纲先说出来，就是人生有不圆满之处，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就没有就讲不下去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同意，你说人生没有苦，你坚持人生没有苦，那就这场戏就唱不下去了。所以呢，在座的要认清说人生是有苦，然后大家说的确是有一些不圆满之处，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圆满，那佛陀才能够再进一步多说我们不圆满的原因是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更圆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像就像大家如果说你们这个有一个 presentation， 你们也是先要把一个问题点丢出来啊，然后就才一个慢慢的解释。如果大家认为你这个问题点根本不是问题，这个再解释下去已经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一样的。那所以所谓的苦，所以佛陀要分析给大家知道苦，什么是苦啊？在佛经里面呢，我们说苦有分三苦，有分八苦，就是苦的分类啊，其实就是给大家知道说人生有不圆满之处。所谓分成三苦呢，三苦就分为有时候有分三苦，把它分成三大类或者是八苦。三苦呢就是苦苦，这个很苦，当下就在苦， 比如说生活在贫穷当中，生活在灾难当中，当下就是苦，苦不堪言，肚子饿，没得吃，那这个就是当下是苦，这是苦苦。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坏苦，坏苦呢是从快乐变成不快乐，就是好的情况呢变成不好的情况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不就不高兴了。比如说这个本来有冷气的，尤其是大热天突然间停电了，哦，每个人热死了，然后就觉得很烦躁了，然后就这堂课就不要听了，就出去了，说受不了了。这个就是坏苦，本来是舒服的，然后就突然间有一些变化变成不舒服，那就会觉得很苦啊，那这是坏苦。那第三个呢叫做行苦，行苦呢，行呢就是这个动作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呢都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就给我们一种这个我们虽然心里呢这个我们常常执着于很多的事情，但是潜意识里面我们又似乎知道呢一切是无常的，我们常常又很担心万一，我们有很多万一，万一这个事情发生怎么办，万一那个事情发生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买很多的保险，买房屋保险，买这个偷盗的保险，买火灾的保险，买水灾的保险，买汽车的保险，买人寿保险人寿保险能够保住你的生命吗然后呢我们就装保安，对不对，这个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像闭路电视的，在家里哈，你出门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的电话看你家里有没有人进来为什么担心呢、万一啊，这个也是一种苦啊。我们每一个身体现在大家身体健康，但是有时候心里想想现在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多，有时候就听到这个朋友生病了，那一个叔叔生病了，哦，那一个哦，尤其现在癌症，这个各种各样的病，好像人家说，现在有的人说，没有得癌症的人是幸运的人，已经好，似乎呢，你左听右听，好像得癌症的人那么多。所以你想想，有时候想想哦，好像也会提心吊胆，身体又不舒服，然后就提心吊胆。那所以这种也叫做苦啊，虽然没有现在发生，但是给你那种不安的感觉，这个叫做行苦啊。而且呢，你知道它一直在变化当中，有一天它会消失，有一天它会变坏的，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所以那一种不安，那一种恐惧，那一种紧张，都是苦。所以你想想，那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苦啊？只是说我们要怎么面对。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都很执着的话，那就更苦了。如果你能够看得开一点，了解到它变，等一下它又会变好，等一下它又会变坏，啊，随它的，那你可能就比较自在一些。所以苦，这个是佛陀只是说明我们生活的真实现象，你们同意吗？就是如此啊，啊，所以这个是说的三苦。所谓的八苦呢，八苦呢就是指生老病死，就是四苦了啊。生老病死，然后呢还有你们有一些应该听过吧，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 死是苦。那我们先谈这四个，生是苦吗？生是苦，你是医生，你说生是苦，为什么？
有生就会有，就会引带来接下来的老病死
亡，所以就一生下来就想啊，又要再走向，
就一个方向，
就走向老，走向病，走向死。的确，生我们常常说很高兴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但事实上，真的，你想想，一个婴儿生出来，他要喝奶，妈妈又听不懂；他弄脏了自己，妈妈 也不懂，烦。我想那个 baby 也烦。有时候我看小朋友，3岁、4岁，甚至8岁、9岁。5年级、6年级，你会发现他们有时候就很气妈妈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你说想想，我那天跟你问一位，我们在谈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要感谢父母的恩德、比如说放假的时候，他们还要特地有时候请假拨时间带你去玩，那小孩说什么？他们每次都没带我，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去 Gold Coast， 他带我去 Belgium。 我想去 Belgium 更好吗？不要，我要去 Gold Coast， 他就偏不带我去 Gold Coast， 他就生气了。所以为什么我要感谢妈妈？他说，那我想想很可怜啊。我就想，如果哪一生哪一，我们今生现在学佛了，我们至少清楚有一些事情不应该这样子的，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而且也是太自私。那万一我们生到下辈子，回想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也是随我们的欲望冲动在那边闹的，那其实是一种苦哎，而且在无形中也造了很多的业，然后又无知，这个无知啊，这个真的是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然后从婴儿慢慢长大，上学，然后上学又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候又很恐怕，很恐惧，恐惧老师，恐惧同学，恐惧考试。然后你看，一生出来又开始要重新考试，考试，考试。今生好不容易，总算把它考完了大学，然后开始懂事一点了，然后又开始步向老年了。你想想，真的，或许你们年轻的那个刚刚上first year的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有这个感觉了。回想过来，回想那个过去呢，这个种种的考试，种种的恐惧，然后呢，好不容易过了，然后现在好像比较懂事一点了，但是已经要开始步向死亡了。所以你说生真的是。一生下来其实就是苦的开始。所以有一位禅师呢、就有一位富有人家，他生了一个晚年生了一个 baby， 很高兴，然后就请了很多人来这个满月的时候来祝贺，那也请了一位禅师来，你听过这个故事是吧？那禅师看了这个婴儿，他就滔滔大哭，然后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家里又要多一个死人。当然那个富翁就气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生出来有生必有死，所以你这一家人以后会多一个死人啊。你说是不是？那当然，这个是从这个有修行的人的角度，又再生下来，然后要遭遇这样。 当然如果说你从比较好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啊、庆幸这个生下来的是一个人，他不是生到三恶道，我们也为他感到庆幸吧。那如果你是父母呢，你就当菩萨吧，好，这个生到我家，我来度他，希望他减少烦恼。那希望这个婴儿慢慢长大，然后能够学习佛法，然后呢让他一生一生进步，那这个父母就菩萨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呢，那就还好一点。也是想说至少他不是生到三恶道，这个在六道当中还好他选中了这个人道里面来生啊，但也是应该祝贺一下啦。如果是从不要从解脱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在六道里面来看的话呢，哎，那就还是要恭喜他作为人了。如果从要求解脱的角度来看呢，就哎呀，又要再轮回一次，又受苦了啊。所以呢，生是苦啊，老是可以看得到是苦啊，老这个行动不方便，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清楚，牙齿也吃这个动咬硬的东西不能咬，太这个吃的东西也不能太随便，你的消化不良。他最后呢最担心就痴呆，一切失去控制，这也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老这个是我们又不能避免，这也是很可怜的事情。还有生病，生病医生都会生病啊，好像这医生也很会生病。所以生病的时候都不舒服，对不对？那我们都希望一直身体健康，但是病要来你真的没办法，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我不希望我得到什么病，我不希望我得到什么病，好像我们没有那种掌控的能力、啊、你说伤风感冒或者是什么心脏病胆固醇什么癌症，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天天运动天天运动天天坚持吃健康食品，最后还是得癌症了、啊，对不对？好像很难去控制的。所以病是苦，那死当然苦啊，我们死不苦啊？你摇头啊？
我有没有摇头。
如果我们还没解脱的话，死当然是苦啊，对不对？这么多舍不得的东西要想啊，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什么都舍不得，然后旁边的人也苦，你也苦，真的是很苦。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禅师，他又去了另外一家，另外一家有人死了，他很高兴，他说恭喜，因为呢这个往生的人呢、啊，他是大善人嘛，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他必然会升到好的地方去，所以恭喜他，他已经脱离了这个世间的苦，他会升得更好的地方，因为他种了很多很多的福报，所以他就恭喜他。所以这个死生跟死啊，再是我们凡夫来看呢，都是苦啊，然后呢，所以生老病死是我们生活当中很不圆满的一件事情。然后爱别离，爱别离呢就是跟心爱的人分离、哦、你妈妈说不可以跟你女朋友在一起了。那你就很苦很苦，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爱别离、啊、然后怨憎会就是不喜欢的人偏偏天天要碰在一起，你很讨厌哪一个人，然后你去上班的时候每一次同一个时间就在那个电梯里面就你跟他。那是很烦恼的事情，所以冤家路窄，有时候你怎么逼就是 避来避去，结果他也正在避，然后又跑去同一个电梯里面去。所以这个怨憎会不喜欢的人，这个感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人，偏偏在一起，那也是很苦啊。然后呢，求不得，求不得这个非常的严重，也就是我们的心里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欲望，所以呢，就东想西想，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这个心就很不安，很容易躁动。有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欲望很多，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觉得自己很烦，就想做这个，想做那一个，但是有时候又想不到自己要做什么。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去到哪一个地方，他都想要测试一下这个地方他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做到哪一个程度。他要这个，他说 push the boundary， 去到有的比较调皮的，有没有，在学校看我做到哪一个程度校长才会生气，我在班上我要吵到哪一个程度老师才会罚我。就你们有曾经这样子吗？那这个是我，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我听到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尤其是一个修行的人，如果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想说 test 他的那个，我们测试他的这个界限是要他的规范是要到哪里。我说如果我们是要修行的话，我们是要反观内心，你干嘛要去 push 那个 fence 干什么呢？这个就是欲望啊，这个自我膨胀。我们想我这个我能够胀到哪里，能够不能够把隔壁的礼拜也退过去。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修行的人，我们看自己的心都看来不及了，还要去往外推，我们是要往内收啊，我们收摄我们的心啊，我们说我们收回来啊，对不对，收心啊，而不是去看看外面的篱笆能不能越推越远，给你自己的范围越大。其实这个是欲望啊，所以呢，人就有很多的欲望，所以他就想推这个推那个，有时候推不到，人家把压回来就苦了啊。所以求不得苦，那所以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要不要我写？那我们刚才说到前面七个，那这七个呢，其实还是这个支部的苦，真正的苦是来自于五蕴殖胜苦。所谓五蕴殖胜苦，我不晓得你们谈过五蕴吗？所谓五蕴呢，就是五种组合成我组合我们身心的元素啊，那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这个部分呢是物质的，那这一部分呢是属于精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身，这个可以说这个是身，这个是心的部分嘛，啊，身心，如果我们这么说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色就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看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我们的器官啊，种种的组成了我们这个肉体。那我们的肉体呢，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就会有感受。有感受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会有概念。这个概念呢，跟我们过去的修学也有很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这是热的，啊，种种的啊，这个是圆的，这个是蓝色啊，这个是长的。那这个会产生一些概念出现。啊，然后呢，因这些概念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会做分别，这个会去做一些这个行呢，就是思想决定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要做什么啊，然后这个再产生识，就是意识呢，就是分别啊，能够去确定说这一个是什么。然后呢，就采取行动去应对啊。那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生活呢，其实就是如此，物质身体对外境接触，然后产生种种的精神作用，然后产生一个意识去分别。那这个意识呢，它背后呢，其实这个在佛教里面，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说这个事的时候呢，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在世俗法里面呢说，哎，这个人很有知识，就好像非常有智慧的样子啊。这个是呢，它其实还不是智慧，这个不等于智慧哈，要知道。这个是呢，其实它含藏了一些错误的这个知觉在里面，有包含了一些我的见解。还有一些迷，就是说没有透视，这个他只能分析说，哦，这个是蓝色，这本是方的，这我喜欢这样子，但是没有透视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它是空性的，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透视。所以这个视呢，跟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一般的见识，但是它跟真正的佛法当中所说的智慧呢，还有差距啊。所以在佛法的修学当中呢，我们现在是这五蕴呢，当这个五蕴，我们把这个五蕴呢非常这个坚固的把它凝聚在一起，然后把它执为我，把这个身跟心呢加起来，然后就把它认为这个是我啊，然后就非常活跃，非常合作的这个运作在一起，那就产生了我们一整天的这个活动。我们的一整天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精神作用非常和合的一直这个运作在一起，活跃的在运作着。所以就触景呢，就生情，然后就处处染着。那背后里面又是一个我，所以呢，就到处呢希望说，这个是我喜欢的，那是我不喜欢的，我喜欢的我要永远成为我的，那就产生了这些种种的问题，就给我们带来了苦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八苦。那佛陀是用种种方法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心其实有很多的苦恼。那这些苦恼的原因是来自哪里呢？啊，第一，那就是说到这个苦恼呢，我们有时候说苦恼来自这个贪嗔痴啊。所谓的痴呢，也就是不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我，这个我呢，其实是这么多东西组合而成，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不是一个单一的，不是单一存在的，它也不是不变的， 他也没有主宰性。你叫你不要生病啊，你叫你自己快乐，不要难过啊，都不能，不行啊。叫你做，叫你快乐本来是好事啊，你都喜欢快乐的，但是有时候遇到事情，你叫你自己快乐都快乐不起来啊。所以我们都没有主宰性啊，所以事实上不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单一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的这个我，我们这个我是很多因缘条这个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且是在无常变化的。所以因为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一个，我们就把它执成我，这个叫做我痴。所以这个叫做愚痴，愚痴就是 不能够了解它其实是因缘条件组合的。那因为这个痴，因为痴我们把自己执为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就有这个我执，有这个我执，执自己为我，执我要的东西啊，所以就有我，我还有我所有这些名词呢，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在书本上，我所有的意思就是我拥有的东西 my belongings 啊。所以就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愚痴呢，所以这个愚痴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人很笨这样子的意思。有的人很聪明，但是在佛法当中其实太多愚痴，因为越聪明的他我执越强，他对自己的见解又越执着，然后执着的都是实在，认为这一个是实在，那个是实在，结果呢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那所以这个痴其实 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叫做痴。有时候也称为无明，或者是迷惑，这些都是指，这些都是指痴的意思啊。因为痴，所以就啊有这个贪，因为我们要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我所有嘛啊。那有贪，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自己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我们就起嗔恨，或者是环境不顺我们，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呢，给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嗔。那这是一般我们说三毒嘛，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佛陀也说有四这个我呢，产生了四根本的这个烦恼，所以就是说这个痴，因为我痴，就是不明白自我的真相，就产生了我见，就错误的把自己执为执有，这个实有，然后呢就处处用一个产生这个，这个是首先是不了解自我的真相，然后就产生了我见。所以我见呢就是处处认为有一个我，实在的我，然后就产生我慢，然后因为有一个我啦，就要这个这个要自己呢比别人强，那这个常常呢这个自我妄大的，那所以呢这个就产生我慢，然后还有就是我爱，然后爱念自己，执着于自己，所以这个叫做四根本烦恼。那这个我们叫做三毒啊，一样的，其实只是说佛陀为什么提出这四根本烦恼呢？是因为当我们说这个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这个说到有三界嘛，有上个星期有谈到有所谓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 都是属于六道，在一界当中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跟一部分的天，六个天。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属于天界，所以这边有五道，这边有包括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跟天。那所以在这个所谓这个称呢，只有在异界天的众生有，上色界天呢其实已经没有称了。所以当说众生的根本烦恼的时候呢，佛陀就用四根本烦恼，因为这个称其实是异界众生的特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呢能够呢比较自在呢，这个嗔呢是一个很重要必须要断除的。如果嗔不能断除，连色界天都不能到，不要说解脱啊。所以呢这个是说为什么这个又提出这个四根本烦恼，因为这个四根本烦恼呢就是所有六道众生都有的。那所以这个说到呢我们为什么会苦哈，就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无知，然后就发动贪嗔痴慢哈，种种的这些这个烦恼，让我们呢依这些烦恼再去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就给我们带来苦果哈。那所以佛陀又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些烦恼的原因去除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得到快乐的。我们可以，你就想想，如果你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嗔恨心去除，你的这种这个执着心去除，你这个骄慢心去除，嫉妒心去除，你的这个愚痴不了解的心去除，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了，然后你心里又没有这些烦恼，那是不是很自在呢所以佛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三界的这个烦恼都断尽的话呢，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得到非常极尽快乐的。那要怎么修呢所以佛陀就要告诉我们这个修道的方法。那修道的方法呢，总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道呢其实就是指，所以这个灭呢就是说，佛说如果能够把这个是说到苦嘛，苦，然后集呢就是所谓集呢就是造成苦的原因，召集苦的原因，所以它有召集性，它召集苦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这一些它会召集苦带给你苦。那灭呢就是这个即灭了即灭极尽，极灭或极尽快乐然后道呢就是修道。那这个修道呢总的来说我们说是戒定慧三学。那如果要详细一点，你可以说是八正道，也可以说三十七道品，就是内容讲的比较详细一些就是修道的方法。那这里呢佛呢特别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其实都非常有系统性的这个他首先他开示的时候，他说明人生的苦恼，大家同意过后呢，他就说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呢打转，我们一直都五蕴十色，根据这个五蕴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啊，非常健全的运作在一起，然后就发动这我思我见我慢我爱，那你就培养着急性，然后就给自己带来成果。你走这条路吗？
不想，可是每一天在走。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就把这个当成果子啊，把它执着一个我啊。那所以佛陀说，这个就是我们世间，我们他之前开示了世间的种种苦恼嘛，为什么这样子来？所以他就推论到这边来啊。然后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达到极灭，我们就要把这一个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我吃我慢我见我爱，那怎么去解决呢？那么推回去，就是这一个本来是这么多东西的，我们把它执成一个固定的我，所以佛陀就用种种的方法来分析给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啊，是这种种因素组合而成。所以在经典里面，尤其是《阿含经》，用很多的篇幅在说明我们的身体是五蕴合合的。有时候他又用这个说我们的身体是六根合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它是合作在一起才组成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然后呢，有时候又用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方式呢，来把我们的身体身心的活动呢分析，仔细的分析。其实不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自我，是我们的错觉把自己框起来，认为是这么多的东西。你看这个本来是这么多东西，而且这每一个，你看单单色里面就包括你整个肉体细胞新陈代谢这么多了，然后这个受也有很多的啊，想也有很多，行识对不对？里面每一个都有很多的因缘条件，因缘条件，因缘条件，因缘条件。但是我们就把框起来一个果。问题是里面的所有的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化当中啊。然后我们不能够了解，然后就错误的执着对外在的事物呢，对当我们的色。也对着外面的境界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很多因缘条件，但是我们又不了解，我们又把它错误的执着于实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已经错误，对外的时候又把它错误，然后又拉回去又做错误的意识，你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糊涂当中吗？所以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苦果啊。所以在经典里面呢，这个要达到灭呢，道的修学呢，其实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去透视这一个，但是要透视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的心太散乱了，这个要心很细的时候才去体会到。那所以首先呢，就要让我们先不要让自己的心太躁动，还有呢，就是先不要呢一直盲目冲动的去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去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首先，先让你的生活能够安定，不要太苦，还有具足这个修行的条件，然后才能够修行啊，对不对？如果你不具足修行的条件，你做了一条哈巴狗，那怎么办？你只会汪汪叫。所以佛陀呢非常的慈悲，对不同层次的众生，所以他开始呢首先先对一些这个先说戒啊，什么事情 是善的，什么事情是不善的，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不事情不应该做。其实这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心呢是一直在起伏，起伏很大。那我们要靠戒呢，让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起伏呢变小一点，对不对？戒是帮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的欲望呢，我们求不得苦的很多，然后求不得苦，如果没有戒的话，我们会突然间想要什么就冲出去，然后拿不到就，就心情就这么低落。然后人家好心再给你一个，你又很高兴，我放松在了。我们的心情起伏就是那么坏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有戒，来多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们就开始呢用戒来做一个镜子，来提醒自己，让自己这个情绪起伏，因为情绪的起伏呢跟我们的无知，跟我们的慢心，跟我们的这个爱染很有关系的。那戒呢其实就针对我们这些不要让它过度的发展。当你的慢心太强，强到想要伤害对方，因为对方可能对你产生威胁了，你要告诉自己不行就是不行。那爱啊，这个爱染，爱自己，爱自己的东西。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我希望我想要这么多东西做什么？想它的后果，你还要去建一个储藏间来收呢。所以呢，这个戒呢，帮我们把我们这个起伏不定的心呢，先把它调，比较不要那么样的这个极端吧，哈。所以这个戒，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以戒作为我们的一个规范，因为戒呢，防范就是给我们来学习训练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这个动作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当他生气的时候，哇，他动作马上就出起来。如果你有一点这个威仪的人呢，就是说比较有一点戒的观念的，就觉得哦，虽然你很生气，但是动作也不能够那么粗鲁啊，对不对啊？那会伤害人的。那所以你至少会有一个规范，所以这个戒，然后呢？有这个戒，让我们这个心起伏不要那么大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说修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修定让我们的这一个啊，这个更稳一些哈，就更少一些，更少一些哈。那当它能够比较平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去透视什么叫做真理啊。不然你七上八下的，就像那个海浪啊，这个如果你到海边去看那个海浪，哇，像那天提到那个刮大风大雨的时候，那个海浪很可怕啊。那但是平静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很清澈的海底啊，然后最后才能够了解到，其实海浪只是现象啊。不管是大风大雨的海浪还是平静的海浪，它的水的本质是一样的，你要透视到它的本质。那所以呢，这个道呢的修学呢啊，就是戒定慧啊，我们下个星期会再谈到这个道的这个部分，会更深一步层一层的谈。那今天谈四圣谛呢，这里就说到如果我们要达到极灭涅槃呢，那我们要培养这个因去成就这个果。所以这里就有两重的这个因果法则，这个两重的因果，就我们是要走这一条线，然后在这里绕， 在这里一直在这里绕来绕去、啊、在这里轮回不已，还是你想要跳脱这里呢，来开始修道，然后给自己达到极灭啊，就这个的这一条路。所以呢，四圣谛，我们说佛陀觉悟，觉悟了因果的法则，觉悟了缘起的道理。那这里呢，也其实说明了因果的法则，也说明了缘起。因为苦的形成不是无因无缘的，是有因缘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因缘，让它得到苦果。所以这是缘起的流转。那这个是缘起，这也是缘起啊，你培养正确的因缘去达到极灭的这境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缘起的这个环灭啊。那所以这个是四圣谛。那佛在第一次宣说四圣谛的时候呢，就为这五比丘说四圣谛法。那他我在经典里面记载呢，佛说四圣谛呢，第一次说的时候呢，他说了三次，所以我们说他三转四谛法轮。他首先呢，第一次呢，他是说明啊，说明人生是苦啊，肯定这个四圣谛，所以初转叫做四转，就是说明啊。所以我们说三转。就是开示这个四圣谛法，就是说它就是就是说明啊，苦是如此啊，集是这一些啊，那灭是怎么样的，道是怎样的，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然后呢，第二次再说一次的时候呢，就叫做劝转，也就是对着这五位随从呢，他就劝导他们呢，说这一些呢，他开始说明了嘛，说明了过后呢，他就是劝他们说，此是苦，你应知啊，此是集，你们应该去把它断啊，就是这些是苦，你们应该非常明白了，然后这些是集，这些这个也就是苦恼的根本原因，你们应该要把它断除，劝导劝勉哈、啊、然后呢，此是灭，汝应证，也就是极灭的境界，你们应该努力去证的，劝导他们。然后呢，此是道，汝应修，也就是这个修道的这些方法呢，你们应该积极的去修持，这是劝转啊。那最后一次呢，他在因为劝导过后呢，佛陀要再加强他们的信心，所以第三次叫做正转。正转呢，也就是佛在用他自己来证明说，他证明说这个此是苦，我已知，就是说佛已经成佛了，他现在说，他说这些苦我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不复更知，就是说已经彻底的知道，此是集，我已断，不复更断，而且就是这些苦恼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我已经断除，不复更断，就是没有的，已经清清净净了，没有的好再断了啊。然后此是灭，我已证，不复更证，就是极尽涅槃的境界呢，他已经证得，不复更证，没有什么还在证的。此是道，我已修，不复更修，也就是说这些这个修道的方法我已去修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说在佛经里面有时候说有学无学，有没有？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还有所谓无学呢，其实就是圣者了，就是他已经修完了，没有的好再学了啊。那所以这个是三转四谛法轮，这是佛陀在入野院的时候所说哈。那所以呢，这个四谛法呢，佛说四谛法呢，可以看得出呢，非常有系统的啊，也跟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一样。你去看病，你一定要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说我是有咳嗽，我是有发烧啊，然后医生要确定说真的有问题， 而不是因为只是想去看医生或者找医生聊天那这个就但是有老人家会去找医生聊天，然后医生会安抚他，就给他吃 vitamin 那也是一种病啊，就是他觉得心不安嘛，也是一种病。那所以就像看医生一样的，你看病啊，然后你这个有问题，然后你要去看病呢，必须要有问题，医生先确定是有问题，然后找出问题点在哪里，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点如果能够去除的时候呢，你的病能够恢复，他要能够确定这一点，然后所以才开药方给你。所以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呢，这个四谛法呢，其实不单单是在我们修道的时候可以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四圣谛法其实都可以用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呢，很多时候有时候你们这个设题目呢，设比如说如何减少生活的压力啦，如何解除问题啦，其实呢都可以用四圣谛法去解决的。生活的压力。那你首先呢，我生活有压力吗？我觉得很多压力嘛，啊，那是苦嘛，对不对？那你要就找出自己为造成自己压力的原因在哪里。有时候有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解决的，你去问很多人，很多人给你的答案不见得就是你要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心理上的负担是在哪里。那你如果能够找出那个问题点，那个问题点能不能够慢慢的把它减少，那你就能够得到一点轻松自在。所以一样的，这个也是四圣谛法啊。所以四圣谛法呢，其实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应用，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情呢，当你遇到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用四圣谛法去套上去，然后呢去找出，知道说有苦恼、有烦恼、有紧张啊，种种的，找出你的原因是出在哪里，然后针对那个原因去减少它，你能够减少一分，你得到一分的自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四圣谛法呢是非常合理的这个一个教法，所以这个可见呢，佛陀的说法呢，其实是跟这个他排除了，他不是迷信的，也不是不合道理的啊，所以这个佛以这个缘起。这个为基础而说了这个四谛的这个修行方法啊，这个四谛的这个方法呢，四圣谛的这个方法呢，其实有的人以为说啊，这个四圣谛八圣道是小圣的，大圣不说这些。其实呢，大圣小圣呢都谈四圣谛，四圣谛是基础。其实真正来说，佛所说的经典里面呢，其实也不外四圣谛啊。有一些经典专门说明世间的苦的问题，有一些经典呢，它的这个是最大部分说明人的苦恼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经典叙述解脱的境界，有一些经典叙述修道，那个是很大的部分，就是如何修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四圣谛法呢，其实是大小圣都是共同修持的必修之法，并不是说只有小圣的才修，大圣的不修这个四圣谛的。其实连大圣里面呢，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们知道这一句话吗？你们皈依的时候叫你们念过其实这一句话呢也可以跟四圣谛相连， 可以把这一个跟自见地连在一起吗？凡众生无边誓愿度，也就是众生其实为什么要度，因为他们苦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苦。烦恼无尽誓愿断，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道。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心愿的境界，对不对？合理吗？所以是一样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无尽的烦恼，我们要断除，也就是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们苦恼，造成众生苦恼。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你看到众生苦恼，看到世间的苦恼，对不对？所以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发愿呢要修道，然后要圆成这个佛道。所以这个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这个是因，这个是果。有没有问题？
师父啊，众生无边，那个无边是指什么？
就是无尽的众生啊。
就是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呢，有无尽的众生都在苦恼当中啊。只要是在六道轮回，我们都叫众生啊。所以只要在六道里面还没解脱的，其实都是众生。在刚才所说的三界，包括天人都还叫众生。所以就是说，在六道当中的众生，其实都是还是苦恼啊。
你这解释一下那个道。佛道无上誓愿成是指什么？
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你希望达成佛道啊，就是佛道就是因为我们说这无上的佛道，就是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佛道，我们希望，我们发愿发誓，希望自己能够去成就它啊，就要达到这个佛的境界的意思。所以要学无量的法门去完成这个佛的境界。还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个星期的题目呢，跟这个是有相关的。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重点呢就在道的部分。